各位观众，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距中共20大召开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呢，北京连续3天宣判19大以来最严重的案件之一，也就是宋义军政治团伙案。那么这个团伙里头呢，有六位副部级高官啊，一位正部级高官，其中呢，这个团伙的核心人物，原公安部的副部长宋义军呢，9月23号呢被判死缓，终身监禁。此前一天呢，原司法部长傅政华、原江苏省委政法委书记王立科啊被判死缓，终身监禁。再往前一天呢，9月21号，前上海市公安局的局长龚道安，前山西省公安厅厅长刘星云，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邓慧琳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14年徒刑、15年徒刑。在中共认定的宋义军政治团伙案，一共7个人中呢，目前仅剩下前公安部的副部长、国家安全部前纪委书记刘彦平没有被宣判。那么呢，北京啊选择在20大之前连续3天重判宋义军政治团伙成员，他是在警告所有反习者犯下武器，还是习近平呢想通过这个宣判啊展示胜利成果，他在打扫战场。中国当局呢将宋义军这个案件呢定位政治团伙，为什么啊在一审的判决中呢大家看不到政治团伙行动的蛛丝马迹？有不少人怀疑呢啊，副部长级别的宋立军有本事将比自己地位还要高的傅政华等人呢拉入他的政治团伙，那么北京是不是在这个案件之中掩盖了什么？今天呢，我们要请两位专家呢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那么我先给我们的观众啊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第一位呢，高光俊律师，高律师您好。
大家好，小平好。
高光俊律师呢，是在纽约执业啊，现在从纽约的办公室呢参加我们的访谈。下一位呢是邓玉文先生，邓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这个高律师好，大家好。
邓玉文先生呢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的研究员啊，从新泽西参加我们的访谈。那么最近那个邓玉文先生呢，在美国之音啊写专栏啊。我看已经写了2篇了啊，有兴趣看他的文章的人呢，去看他的文章。最新的一篇挂在美国之音网站的首页上啊。那么欢迎两位嘉宾今天参加美国之音的节目。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高光俊律师啊，20大之前密集的、罕见的这种密集的宣判啊，这个南都啊有一篇文章啊，就是《南方都市报》有篇文章说啊，这个在近年的司法史上都罕见啊。那么为什么会在20大安排这么一出啊这种司法的这个重戏呢？我们想听听您的意见。
其实小平，你在刚开始的开场白里面，实际上已经点明了，在20大之前这么几天的时间里面，连续重判这个中国公安系统、政法系统的高官，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那就是警示，那就是叫杀鸡儆猴汉。这个在这个时候明确的宣判这些人的目的，就是要警告任何那种想跟习近平这个核心有所违背的人，你要小心，我们可以重判你。那第二个目的，我想你也刚才也说过了，那就是要把过去在整理政法公安系统的这些案子，全部把它收尾掉，所以你所说的叫打扫战场。但是还有第三个目的，我想要补充你的地方，就是在于通过这些案子的审讯，也便从以后看后面的发展，也便敲出真正的大老虎。这也是我在这些人被抓的时候，我也一再这个强调的，真正的所谓的这6个人、7个人，实际上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大老虎， 真正的大老虎还在后面。那通过对这几个人的审讯，当然我后面会谈到什么立功啊，什么东西哈，都是在准备真正后面的大老虎的这个打击。
嗯，好，高国兴先生给我们铺了一个摊子啊，三大点儿啊，这个杀鸡儆猴看啊，前段公安部防腐的收尾，再就是敲打后面的大老虎啊。那么这个夏明教授大家也都认识啊，他有一个观点啊，这个呢可能跟外界有一些主流观点有点不一致，就是有很多人认为习近平就是在二十大要平摊儿啊，要连续的去这个破格连任，但是他还认为习近平来说呢，因为他打破了过去40年的啊政治常规，我相信他的党内还是面临一定的阻力，因此呢，习近平在关键时候呢，想通过这个行动产生政策效应，也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那么这个观点，邓颖文先生您怎么看？
我这个不太这个赞同夏明教授的这个观点，我跟高国庆律师的观点似乎也有一些偏差啊。我认为他仅仅是打扫战场，没有其他的两个意思啊。因为所谓的警戏作用的话，在这个所谓孙立军团伙被抓起来，在中纪委定性为经济团伙的那个时候，那种警戏作用已经达到了，无需再通过所谓的说来重判，或来这个。要发挥一个什么更强的这个警示作用。另外的说，这个未来的是否有会被抓更大的老虎，我认为这个也不大可能，因为如果他要抓的真的要达到效果的话呢，就是说在孙立军这个案火的同时抓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案火的已经也一年多了吧期间，所以说那个时候他应该就是也就按照这个时间推演的话，他就在12大之前把这个大老虎揪出来，
二十大，
对，二十大之前揪出来就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之前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有专家就这么认为，说12大要揪出大老虎，但是我们看到，而且把时间定在所谓的7月8月对号的期上面揪出大老虎，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已经快10月了，也没有揪出大老虎，也不可能说在20大之前的这个20来天再揪出大老虎，我觉得这不可能。既然20大之前不大可能揪出大老虎，那么在20大之后呢？我觉得他，所以我认为，就算我那边文章要他新建立了所谓绝对权力控制体制之后，他没有必要再来揪揪大老虎，表明我这个就是说，你说政策敌人也好，其实他没什么政敌了。我觉得他现在没什么政敌可以动摇他了。因此来讲，就是说，反而你如果把这个大老虎揪出来的话，会这个对党内呀，这个会引起那些高层的新一轮的不安，反而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对他来说，我觉得20大之后呢，他是要用过去的话来说，可能是要一心一意搞所谓的建设，经济建设。因为经济我们知道在现在是这个非常糟糕的状况，如果在反腐上动的这个力度太大的话了，对他的经济建设就是要穷紧经济是不利的。我认为不大，就是说他就是这个目的，因为时间长了，那么要20大之前要打扫战场，该判的判啊。该关的关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仅仅是我认为就是这么一个目的，没有其他的目的。
这个邓先生啊，挑起了这战火啊，跟我们老高啊显示了不同，所以说老高啊，你能不能够反击两句啊？
我因为我们刚才是谈的第一个话题，后面还有很多话题来谈呢，就是所以如果说我们就着邓先生刚才这个说法哈，其实我们可以展开来说一下，因为在我看来。习近平对中共的政法系统这个刀把子这个系统啊，10年来从来没有完全的控制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政法刀把子是包括的范围，第一个它非常广，我们现在列举了一共包括7大块，这个公安、安全、军队的军纪情报系统，还有这个武警的这个系统，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司法部这7大块，所以它是再加上各地的政法公安这个系统。都是这个庞大这个政法刀把子的系统，所以习近平换起来人来，他有一定的这个时间，有一定的这个难度。那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政法系统他没有控制的原因，是因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他是利用这个我们的前任政法委书记，这就是我说的暗藏的一个大老虎孟建柱，通过他来 把周永康的人马搜清到，但是没有想到孟建柱在这个过程中安插了很多自己的亲信，这些亲信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被这些大老虎踢出去的这些人。所以我们在批孙立军的时候经常听到说他是两面人呐、刀把子，实际上说的是孙立军，但暗指的实际上是点的是孟建柱。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并没有完全控制这个刀把子这一块。那就从人事安排上也能看得出来，他的亲信这个王晓红最亲近的亲信过了这么多年才安到公安部的这个位置上去。这个其他的部门，你比方说政法系统啊，其他的几个大部门他也没有完全掌握。所以这个刀把子过程中他要继续进行下去。
嗯，
另外我回应一个邓先生，还有一个就是说后面的大老虎，我说的大老虎不是说一定在二十大之前把孟建柱抓起来，不是这个意思。那抓不抓，就像我们原来的节目里面讲过的，这也要看孟建柱的反抗的这个精神，或者他这个势力后面代表的势力。所以明的是打这个七个老虎，其中暗指的实际上是孟建柱。当然还要牵涉一个括弧，另外一个人就是现任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因为这都是江派的这个人物。
嗯，好，这个
我回应一句，
邓先生回应一句，好，嗯，最后一个回应，我们就进入下个问题，还有机会你们来打。
我认为就是说，他的高丽说的这个习近平没有完全控制住政法系统，这个我也同意，但是他后来以后会打老虎，可能会抓这个选部级，这个就是未来的公安局长啊，是分家是现在的公安部负责某个副部长，也有可能被抓，这个东西我也完全同意。我并不认为是说刚才高国庆的例子要抓老虎是二十大前，我认为二十大后也不会抓，因为为什么？在这种状况下，这个孟建柱也好或者其他的大老虎也他已经表示臣服了啊，没有必要再来通过抓这个举动来那个。
我们邓先生前面已经有话在先，习近平已经天下无敌啊，这个话已经搁在这儿了啊。那么这个高冠俊律师上强调就是说，这个刀把子习近平仍然没有抓住，你号称天下无敌，但是刀把子不在你手上，你这个天下无敌的含金量就有问题啊！这是我们啊这个两位嘉宾的贡献。那么下面问题，我想请问邓颖文先生啊，这一次呢，这个打这个孙立军的时候，他用那个孙立军政治团伙，啊，我们都对中共共产党的历史比较熟悉的人都知道，他历来就是打这个就叫反革命集团或者反党集团啊，包括习仲勋的，包括习仲勋反党集团，习近平的爸爸也是一个集团的代表，还有什么高饶集团啊等等，胡凤反革命集团，啊，为什么他现在叫政治团伙呢？这个跟集团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反党集团它是一个特定的历史含义的，虽然这个我们讲反党集团跟政治团伙同样是从政治角度来属于的一个两个政治概念，但是它两个就是说反党集团的是一个特定的这个政治含义。我们讲是属从毛时代就开始一直用反党集团，一直到所谓的四人帮覆灭，那么这之后呢，我们讲再就不再用中共就不再用反党集团，即使除了我们讲除了这个六四那种这个所谓的胡耀邦和赵紫阳这样的事件，他也不用所谓的反党集团来定义啊。所以在后来就是说用那么政治团伙呢，这是习近平自己倡导的一个东西。我们看江泽民时代，这个胡锦涛时代也没有说，反腐就是反腐，没有什么这个政治集团的问题啊，政治团伙的问题。那么这习近平用了一个政治团伙，他是从一个政治概念上来属于这样一个东西。但是这个当然是对他来讲，是因为他习近平更多的强调所谓的是一尊体制啊，要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那你政治团伙就用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是搞什么搞团团伙伙，搞三头啊，搞军头啊，那这是不允许的。所以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用所谓的反党集团。事实上，这些人也不是存在反党的问题，他们反的是习近平，或者说不喜欢的习近平，他不是反党的问题，他们都是想在党的这块大肥肉上来切割一块。为自己最大程度的所利用啊，你这样的话，在习近平来讲，你威胁我的权利，但是我也不能用这个所谓的把你打进反党集团，因为反党集团是刚才讲的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所以他就创造了一个这个政治词汇，叫做政治团伙这么一个东西。
嗯， 这个有意思啊，这个习近平发明了政治团伙这个概念啊。那么刚才邓颖文先生说是这帮人啊也不可能反党啊，所以这也有关系，他反的是习近平啊。那么我问高国军律师啊，就是说共产党在历史上所谓的反党集团几乎99%都是冤案啊，还有个别的那1%到现在没解决，还在争议之中。所以说这个松义军政的团伙啊，如果我们现在啊，基于历史的角度看，他是不是从一刚开始，他就会是一个冤案，这是一个角度。另外一个就是说，在中共党内真的有一批人啊，看不惯习近平，他有胆儿啊，搞一帮人去跟习近平对着干，甚至想把习近平掀下去。所以这两种可能性，高文俊先生，你觉得哪种可能性大呢？
反党集团实际上就像你刚才说的，共产党这个这么多年来的反党集团，可能没有几个是反对共产党的，都不是反对共产党，后来都也平反了。孙立军这个团伙也是一样，我相信他也没有反对共产党，从来也不会。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到底是不是冤案，那就要取决于现在我们看到的跟孙立军的这个定性。那我们现在看到孙立军的就是现在给他的定性是什么？表面上我们看得出来的，在法律上能够拿得出来说的，就是贪污腐败，还有什么非法拥有这个两支枪支，也算是一个罪行。
然后孙立军三个罪啊：受贿罪、操纵证券市场罪、非法持有枪支罪，三个罪。
三个罪，我们看到三个罪本身都全部都不是政治的，都是普通的刑事犯罪。那如果按照这个现在三个罪的这个立案的证据来说，我觉得一点都不冤，他可能就是有这个贪污受贿，也有非法拥有枪支。这个好像我当初这个通缉令上也是说我非法拥有枪支，我也是公安系统人员啊。这个这些看起来这些指控我觉得都可能都是事实，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并不冤，因为他肯定受贿，到了这种地步的人没有不可能不受贿的。那没有说出来的，没有写在判决书上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团伙。那这个团伙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去，我觉得他肯定就是一个冤案。
啊，确实是，这个是我们下一部分我特别讨论的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司法判决现在都是一审判决啊，你去读他的一审判决，这六个人的啊，找不到蛛丝马迹关于政治团伙的内容啊。我现在把这个松立军的这个，刚才我跟大家介绍了松立军的三项罪名：受贿啊、操纵证券市场罪、非法持有枪支罪，这是一审判决的。那么中纪委当初在通报这个松立军这个案件的时候，他这么说的啊：政治野心极度膨胀啊，为实现个人政治目的，不择手段，操弄权术，党内大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形成利益团伙啊。成伙做事，控制要害部门，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严重危害政治安全，所有这些东西最后呢在判决的时候都没有上台面。那么护政法也是这样啊，所以说邓颖文先生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这个问题你要分两个层面来看。上面中纪委觉得是从政治角度来算判这个案子的，但是在法律层面来说，你不能说用政治团伙，这个没法从法律上进行界定和量化。因为我们讲习近平他强调的所谓的表面上强调的是依法治国，那我们在中国的刑法里面，这个高律师可能比我更清楚了，在中国的刑法里面没有一条是说有没有一条我没有查，
团伙罪
没有，
有这个颠覆政府，
对，但是问题孙立军不是颠覆政府啊，他是党的人了 而政治团伙他也没有说要颠覆政府的意思啊，是这个，所以就是你从法律上来说你就没法无法界定，你说我这孙立就这个孙立军你政治团伙，你那孙立军就可以辩驳我你法律上哪个刑法上哪个有这么条啊？所以他肯定就不能按掉，所以的一个是从政治角度讲的，一个是从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讲司法角度讲的，所以他既然是这么讲，我补充一下，就是说就是上面说的所谓冤案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根本不是冤案，两方面来讲都不是冤案，无论说是从刑法这个角度来，还是从政治角度来讲，可能都不是冤案。为什么讲都不是冤案呢？就是说你站在习近平的角度的话，政治团伙，因为我们刚才讲那个政治团伙它是一个反习的，那么假如说就像高国军这个先生前面讲的， 这个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大老虎，对吧？那明显就是冲着反习，那当然就是团伙了。那进行团伙等于是冤案了，所以他不像是其他这个我们讲打击反革命反党反革命集团，那人家本来就没有反党反革命那些，你都当然是冤案。这个不本来就有反习的意思嘛？这个反习当然不是公开的反习，它可能是一些隐含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它也不是真的冤案，
那
也
我这
是
个邓丽群，但不，邓勇先生，我就是问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就你认为这批人啊，有没有组成政治团伙去反习？
不会有公开的所谓宣言啦，就是一种我们讲好哥们之间的这个喝喝酒啊，有表达一些不满呐、啊，或者说在临时方面有一些自己的这个要安排自己的这个朋友啊之类的，这个我们可能是这方面会有一些不满，但是不大可能是形成一个所谓公开的一个什么反习小集团，这是不会有的。
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不可以认为是个冤案？
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
那喝酒骂娘谁不会呀、啊？哥俩好都不会呀、啊，这都，而且在这个中共的这个体制之中，个人关系是事业非常腾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网，这是非常很多人注意拉帮结派的。
这样子，这里面也有必须分析，要具体到如果说从细节来看，你必须涉及到什么东西？也就是说，孙立军所的按照官方的他所劝联的，他所安排的，就是人是否违背了习的意思。如果说他有违背习的意思，他人事安排上有违背习的意思，那你我觉得他在说他是政治团伙是没不冤枉的。
我就觉得这个有点问题在什么地方呢？这个老高，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啊？就是说，孙立军确确实实是他有一定的能耐啊，这个，然后这一批人啊，这六个人里头呢，什么邓慧玲啊，你好像也认识是吧？王立科啊，这些人都你也认识，刘星云。那么这些人从一个地方变到另外一个地方，组织上给他升级，那很多东西跟宗主不是有关系啊？这账怎么都能算到孙立军的头上呢？他有一个人把从这个拿到那个位置，厅级弄到副部级，这是不是孙立军的权利啊？所以说最后这账算到孙立军团伙身上，是不是有点冤枉？那个高文俊先生。
你当然说的非常正确。一个副部级的干部，在那之前他还不是副部级的干部之前，他怎么可能把很多人提到副部级？然后甚至像这个正部级的干部都是他的算的团伙，所以这个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了。孙立军绝对，如果说有这种团伙的话，孙立军绝不是那个头头，绝不是这个团伙的头头。所以，如果我们看看孙立军的生活背景的话，我们就知道他的背后就是孟建柱。所以我就是我刚才说的，说的是孙立军，说的是他的团伙，实际上一直敲打的，一直想要点出来这个人呼之欲出的，就是前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所以，因为你刚才说的，你想要任命一个副部级的干部，你本身是一个副部级的，你有这样的能耐吗？只有中纪委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个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他才有这样的一个权利，才有这样活动下来。所以这个问题应该是很明确。
那个邓颖文先生实际上他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啊。邓颖文先生在德国之声，他有一个2022年3月份的一篇文章啊，他这么说啊。孙立军呢，69年出生，他在政治团伙中呢岁数最小，而他呼风唤雨的时候呢，也只是公安部的一个局长啊。这个成为副部长的时候是2018年啊。始终的秘诀在于他做过时任公安部长、国务委员孟建柱的秘书啊。但其查处孙是否像以前人说的一样要见子孟，并进而敲打江和曾，还是存疑的，所以你们两个人啊，这个今天我们这个话题从一刚开始就把这个矛头这个亮出来了。那么高文俊先生呢，我记得在以前啊，上次查孙立军的那个案件上，你就讲过敲这个孙立军是要敲后面的孟建柱和郭声琨，但是他没有提到江和曾的问题。那么邓颖文先生，你认为孟建柱和郭声琨再到江和曾？你是还是认为不可能动到他们那个程度上去，对不对？
我那边不可能动到这个财政上去。我很早的时候我就说过，自从孙俊才被拉了之后，这个习反腐它其实有三条底线的，就是其中一条底线是不上升到高层，而且是属高层，也是政治局委员这一层级的。那我们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动，没有这几年过去了，大概已经5、6年过去了，没有动这一条。我认为二十大之后更不会动这一条，因为他建立了属于绝对权力控制底下，其他的人江派早已经对他臣服了，服服帖帖啊，不可能再弄出什么更大的这个案子，这个针对习的这样一个案子出来。那么涉及到就孙立军的所谓的这个政坛，我当然认为他个人没有这么大的能耐，他不可能安排一个部级官员到了，但是他可以上孟建柱建议说，这是我哥们啊，你也把他安排到这个一个恰当的位置，这点是他是能做到的啊。所以为什么讲这个说他是这个团伙的这样一个头目，这个所谓的头目呢？当然，这个敲打习这个不敲打这个孙立军政治团伙，他肯定是有震慑这个所谓的他背后大老虎的，叫这孟建柱也好，这个发展。这个曾俊红呀，或者什么这个也要有这么一个含义，但是他不会就是说，搏几次敲打你，而不是说，让你老老实实，你那对方也接受，肯定会接受到这个信息。你在敲打我的时候，我还来弄动静，那不是找死嘛？啊，这样送到你的门口，这个所造，送到你的虎口去了嘛？在这样一个时候，大家都最好了，就各退一步，我也不拉你，你也老老实实，就是。
哎。这个你们俩分析呢？这个老高啊，从一刚开始就是说，这是要敲打后面的老虎啊。这个老虎就是看老，这个我想问高官军，你是什么时候敲，什么时候不敲啊？这里头的这个关节点的把握在什么地方呢？
我认为这个，我补充一点，就是说，我们敲诈并不是说到最后敲打，并不是说最后一定要把这个人判刑抓起来。就像我上次说的，我们现在看得非常明确，就是要敲打孟建柱，但这并不等于说一定要把孟建柱、郭声琨把他抓起来，这个不一定是这样的走势，更不可能说一定要把江泽民、那曾庆红这个系统把他抓起来，不是这个意思。他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要通过这个敲打。我要控制这个刀把子，控制整个政法系统。那另外，我想要补充一点、更正一点，就是说，邓颖文刚才说江泽民的习近平的反腐呗，没有上升到更高层的，这个应该不是事实。周永康、孙正才都是政治局委员，都是很高级的，
哦
他
不，
当然也反
但是在这之
我
后，
说的是孙俊才之后。
就在以后，我相信如果他有必要，他觉得要去对他的势力造成威胁，他这个用他的话来说，反腐没有底线，任何时候只要威胁他的政权，他还是会动的，对啊，所以这一点我还是相信他这个策略。
最后一个问题，我给高光建先生啊，就是这个说傅政华和孙立军最后留了一条命，就是因为他们有立功的表现。那么这个立功表现是咋个意思呢？你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
非常好，这个细节观察得非常好。这个立功表现实际上在他的判决里面留了一个伏笔。这个伏笔有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告诉那些我要被关押被打的人，如果你有立功表现，你就会免死，我就不会把你判处死刑。这是第一个警示作用。那第二个警示作用是警告后面的大老虎，他的立功表现一定是他供出了。有一些在私下里面，只有他的背后的大老虎才知道的这些线索，也就是明确的告诉孟建柱这个郭声琨后面的这些势力啊，被抓的这些人已经把有些线索公布出来了，我随时掌握在手中，我随时可以来利用，这就是后面所说的供出后面的这个重大立功表现的这个这样说法的这个真正的目的。
这五些人啊，你30秒钟，你有补充吗？
我没有补充，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确实是属于重大立功表现，就是刚才高光俊先生说的这两个方面。对于这个习来说，抓不抓人不是一个其次的问题，重要的就是说我通过这个案件，我能够掌握到更多的威慑政敌的一个信息，在这一点他达到目的就够了。
美国之音新版时事大家谈，从10月3号起，每天一个小时的现场直播，每周一到周五，美东时间上午9点到10点，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为您提供及时深入的时事点评。欢迎您通过 YouTube 的直播平台与主持人和嘉宾互动交流。时事大家谈，期待与您在新的平台重逢。
好，感谢我们两位嘉宾啊，这个律师高光俊和这个邓英文先生啊，我们那个美国之音的这个专栏作家啊，在今天的这个时事大家谈节目里的解读啊，孙立军团伙的案件的这个宣判啊，我们这个邓英文先生啊认为习已经天下无敌啊，那么刀这个高光俊先生认为的习近平仍然没有掌握刀把子，但是呢，双方都认为这个案件具有敲打这个一些人的这个作用，这是我们两位的嘉宾的观点呢，啊，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谢谢两位嘉宾，也谢谢我们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